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社会凝聚力特使呼吁人口普查纳入更多性别选项。
以哈同意停火数日为加沙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疫苗。
游泳选手加拉格尔为澳大利亚赢得残奥会首枚金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社会凝聚力特使卡利尔呼吁扭转政府不在2026年人口普查中纳入更多性别和性取向分类的决定。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他听到了 LGBTIQ+ 社区的痛苦和受到的伤害，这些人只是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被统计在内。工党在上次大选前曾承诺修改人口普查，但是由于担心引发社会分裂，已取消了任何可能的更改。这一决定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包括来自倡导团体澳大利亚平等的批评。
一名男子在布里斯班公园将热咖啡泼在一名婴儿身上，致其重伤，当局正在寻找这名男子。这名9个月大的婴儿在汉伦公园无端遭到袭击，脸部和胸部被烧伤，目前已经接受手术，但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警方在周四公布了更加清晰的嫌犯图像后，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早些时候，警方分享了闭路电视录像，录像显示一名男子在周二事发后逃离现场。这名男孩的父母发出真诚呼吁，希望找到肇事者，并称其为病态怪胎。据称，肇事者将保温壶内的咖啡倒在了这名男婴的身上。
教育部长克莱尔为政府将大学国际学生入学人数限制在大流行前水平的计划进行了辩护。政府表示打算在2025年将全国的留学生人数减少至27万人。教育界的倡导者、代表和专家对政府的计划表示怀疑，认为这可能会损害澳大利亚的全球声誉。克莱尔告诉天空新闻，此举将有助于联邦政府识别那些试图利用学生移民系统的人。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protect this sector from the crooks and the shonks who are trying to exploit it. There's been too much of that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我们必须确保这一领域免受那些试图利用它的骗子和不法分子的侵害。在过去几年中，这种情况太多了。我们必须保护社会对它的支持。这些改革就是为了确保我们以更好、更公平的方式行事，不仅是少数几所大学受益，而是更多大学能够从中受益。
墨尔本和悉尼举行了守夜活动，悼念周三去世的泰米尔寻求庇护者。23岁的约加林·加姆十多年来一直持有过渡签证，泰米尔难民委员会认为这是他死亡的原因之一。在悲剧发生的前几天，约加林·加姆曾参与抗议澳大利亚签证法的活动。多元文化事务部助理部长希尔表示，政府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We are gathering more information and may have more to say once more facts are known.
我们正在收集更多信息，可能在掌握更多事实后会有进一步的声明。目前我对这件事感到震惊，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人或澳大利亚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根据提交给南澳洲议会的新法律提案，强制控制很快将在南澳洲受到法律制裁。强制控制是一种非暴力形式的家庭暴力，施暴者试图控制受害者的行为。南澳洲政府去年承诺将其定为刑事犯罪。妇女与预防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部长希尔德亚德表示，政府将再花2年时间对社区进行教育，使其了解什么是强制控制，然后再实施法律。
当局对2022年年末昆士兰偏远地区两名警官死亡事件的调查已经进入最后一天。26岁的警员阿诺德和29岁的警员麦克罗是四名调查失踪人员报告的警官之一。当他们抵达一处位于维安比拉的物业时遭到伏击，下车后不久即被枪杀。死因调查听取了在两名警官死亡前最后一刻在他们身边的人的证词。法庭获悉，麦克罗警员在被枪杀前还在继续报告事件情况，并为家人和朋友录下了最后的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军方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已同意在加沙地带划定三个区域，分别停火三天，以便为约64万名儿童接种骨髓灰质炎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皮佩尔科恩说，疫苗接种活动将于周日9月1日开始。他说，根据协议，停火时间为上午6点至下午3点。皮佩尔科恩说，疫苗接种活动将从加沙中部开始，停火三天之后，接种活动将移至加沙南部，届时这一地区将停火三天，随后是加沙北部。
Without humanitarian pauses, as we call it, the CUN, a campaign delivery, which is already implemented in incredible...
如果没有我们在联合国所称的人道主义停火，在这种已经受到极大约束和复杂环境下的疫苗接种活动将无法实现。所以我们将在整个接种活动期间进行监测，以达成一致的是，在需要时每个区域的接种活动可能会延长一天或更多。世界卫生组织于8月23日确认，至少有一名婴儿因感染二型脊髓灰质炎病毒而瘫痪，这是该地区25年来首次出现此类病例。
以色列军队打死了五名巴勒斯坦战士，据说他们藏在图勒凯尔姆的一座清真寺里，这是近几个月来西岸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一。攻击行动于周三早些时候开始，数百名以色列士兵在直升机、无人机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对图勒、凯尔姆、杰宁和约旦河谷的部分地区发动了袭击。行动期间，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主要电信运营商之一贾瓦尔的网络全面中断。据巴勒斯坦卫生当局报告，至少有12名巴勒斯坦人在周三的行动中丧生。在加沙中部的努塞拉特，以色列空袭了一栋居民楼，造成八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以侵犯人权为由，提议就加沙战争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阁的某些成员实施制裁。他没有说出这些部长的名字，但是早些时候批评了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关于让加沙居民挨饿的言论。博雷尔主持了一次欧盟外长会议，敦促他们讨论制裁问题，尽管欧盟内部仍然存在分歧。
We are thus witnessing a form of radicalization on the part of some part members of the Israeli far right.
因此我们目睹了以色列极右翼一些成员的正式激进化，对他们来说，与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相比，加沙一直是个小问题。也许他们并不在乎加沙的定居点，因为任何恢复平静的举动都会使他们更难以在西岸推行殖民议程及扩大殖民地。
今天8月30日标志着联合国主导的全民公投成功促使东帝汶摆脱印度尼西亚控制，获得独立25周年。在印度尼西亚民兵团伙及其军队的报复行动中，至少有1400名平民被杀害。公投当天，马丁代表联合国在现场监督投票。
That was really the point at which the courag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imorese made itself felt.
东帝汶人的勇气和决心在那一刻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尽管部分人已经被迫离开家园并躲藏在山中，但人们还是前来登记投票。很快就可以看出我们将达成甚至超出选举专家估计的投票人数。澳大利亚在维和行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确保了该国的解放。金斯伯里是迪肯大学的名誉教授。
Violence and destruction being wrought by the Indonesian military and its proxy militias really chipped.
印尼军方及其代理民兵实施的暴力和破坏活动真正打破了平衡。当然，在澳大利亚，国际社会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对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时任总理霍华德在几周后勉强同意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派遣澳大利亚军队，他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这么做的。
一位太平洋岛国政策专家说，澳大利亚总理与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之间的交流表明，美国并不了解太平洋地区。总理阿尔巴尼斯被拍到与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开玩笑，讨论分摊太平洋警务计划的费用。在提到该计划时，坎贝尔对阿尔巴尼斯说，我们已经给了你一条车道，拿去吧。洛伊研究所太平洋岛国项目主任索拉表示，这些言论并未尊重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
I think it was an unfortunate exchange, particularly on Kurt Campbell's part, in the sense that it show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ossibly doesn't understand.
我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交流，尤其是坎贝尔的观点，因为这表明美国可能并不了解太平洋岛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来说，太平洋不是美国可以交给澳大利亚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车道，太平洋国家才是该地区的守护者。
新西兰毛利君主图黑提亚在庆祝了他登基18周年后不久去世，享年69岁。图黑提亚运动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宣布了图黑提亚的死讯。在此之前，图黑提亚国王接受了心脏手术并正在医院休养。新西兰前总理阿德恩率先向国王致敬，称他是毛利人公平正义和繁荣的倡导者。
在体育方面，游泳运动员加拉格尔为澳大利亚赢得了2024年巴黎残奥会的首枚金牌，这也是加拉格尔职业生涯中的首枚金牌。他在男子 S10 50米自由泳比赛中一举夺冠。25岁的加拉格尔在最后冲刺阶段奋起直追，确保自己甩开了包括澳大利亚队友克罗瑟斯在内的其他选手，克罗瑟斯最终获得铜牌。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80美元、4.826元人民币、5.301元港币以及21.658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风，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0度。墨尔本有风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3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有风，最高温度18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风雨交加，最高温度14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